花园中行走的时候有什么花呀？那最多是什么花呀？感谢神，我们今天有一位小姑娘，她一进门，她手上就拿着这朵玫瑰花，我就跟她说，你是不是玫瑰花进来？今天带这朵玫瑰花来是要送给爷爷的呀？她说好，所以我就把这朵玫瑰花就接受下来。就感谢主，小孩子心都比较什么，比较单纯，比较单纯。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个单纯的心，现在在我们面前。今天这个题目是我要说。其实，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弟兄姊妹回想一下。我也会讲过这个题目，洋洋，你女儿送我一朵玫瑰花，那你抱爸爸的，你还回忆一下，有没有讲过这道题目？我大概在一年半以前，我曾经用这个题目，他跟我讲过，我们要什么？用同样的经文来和弟兄曾经做过交通。但是我最近心里面，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想，好像有一个负担，一个负担，我想把这个题目带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温习一下，温故知新，同时也对我们自己做一个自我省察。所以只好把《使徒行传》暂停，让我们继续停留在哪一个城市？哥林多，感谢主，我们继续停在哥林多。那我保证，下一次我们要进到哪一个城市？哥林多城市完了之后，就结束了。他第二次的宣教旅行，应该进到第三次。要进到哪？开始第三次宣教旅行要进到哪个城市？以弗所，感谢主，在里面待了三年半的时间，这是下一次。今天和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我们来谈一谈要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从母腹中生出来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要什么呀？我们要吃吗？我们吃足了，吃喝饱足之后，年纪大一点，吃喝饱足这个需要没有停过，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更多其他的需要呢？不管是年纪大的，不管是年纪轻的，我们有没有其他比吃跟喝饱足有更多的需要呢？从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不管是基督徒，不管是非基督徒，我们都有需要。但是好像我们有时候我们追求了一生，走完人生最后的道路，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不太清楚我们自己要什么。而且要，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就表示我们就没有得着，那我们这一生可能就白走了。所以在上一次的信息当中，我用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里边所讲的一段话，当打的仗我打过了，单跑的路我跑过来，当守的道我也守住，我有一个等候把公义，天上有了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在等，这是他所要的。那今天 弟兄姐妹，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从我要什么？这个是基督徒讲的话。我要什么？从金融这边看到，他要地位，有了地位就有了名，就有了利。虽然说我们这两个十二个使徒当中，这两位约翰和雅各是神，我们主耶稣基督随时带在身边的这个门徒。换句话说，也是主耶稣基督也特别特别所钟爱的使徒。记得在变化山上有几位使徒啊？有没有这两位啊？就差一个彼得啊。这两位跟着主走了三年半的时间，他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亲密不亲密啊？到最后我们再往下走，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一周之内，一周之内讲这句话的要求之后，在同时发生了在一个星期里面之内，约翰其中之一的约翰，使徒约翰还说主所喜爱的门徒。那既然是主所喜爱的门徒，他不明白神的心意吗？跟着主三年半，同吃同住同行，不知道主的心意吗？跟着他还求主啊，你将来德国的时候，我的两个孩子，只有这个地方是讲到他妈妈来求。如果说我们看到另外两本福音书，除了福音，也就是马可和路加，都没有讲到妈妈，都没有讲到的西比泰的西比泰的太太啊，就是萨罗米，都没有提了，都没有提。就是约翰跟雅各到面前来，我要做你的左右丞相，一个做左边，一个做右边。那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当他们来到面前，像圣经马太福音这边在讲的时候，妈妈带着这两个孩子来的时候，主耶稣就问他说：“你要什么？”今天我们做父母亲的，当我们的孩子走到我们面前来的时候，我们会第一个会一开口的第一个会说什么？好乖，心肝宝贝，抱一抱。你要什么呀？会不会这样子问呢？你要什么？主耶稣经常问说：“你要什么？”他说：“我要做左右丞相。”主耶稣怎么回答说：“你们所求的，你们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我们对我们的所求不知道吗？真的不知道吗？当我们所求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一个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的方向就会飘来飘去，摇来摇去。因为我们的需要会改变，我们的需要会改变。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看前文三本弗雷福音书当中，都这个里面一个前提讲什么？就是主耶稣带着十二个使徒，跟他们讲说，我们现在要进耶路撒冷。但是我到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要遇见祭司长，要遇见文士，要遇见长老，怎么样？要迫害，要受到他们的迫害，而且被钉，三天后从死里复活。门徒们不相信，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 这些事情不会有引导你。主耶稣跟他说，彼得，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体贴神的心意，不体贴神的心意。所以当他们主耶稣要进带着他们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特别给他们讲前面他要被钉死。门徒可是说想的是要说，你德国的时候，你来做王的时候，我一个坐你右边，一个要坐你左边。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所求的你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今天要什么？我记得这个一直存在我心中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纪律。我以前常常会出去钓鱼，有一次我们就出去钓鱼，几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钓鱼，因为到海上的时候钓了一半突然间停了，这个船长叫我们收竿，收竿就不能钓，可是船又不走，我们就很唱啊什么原因。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海岸救生队那个直升飞机就盘旋在我们钓鱼的这艘船上头，救生人员救护队就下来了，把船他们救生船员就放下了。我们那时候才知道，我们钓鱼一起出去的，跟我们一起钓鱼出去的一位船友心脏病突然发作，所以必须呼叫海岸队来做紧急的医治。你知道吗？身为基督徒，所谓很爱主的基督徒，我们就围在一边来看这个经历，看这个地方。还好那时候大概还没有手机，没有这个 smartphone， 如果有 smartphone 的话，可能我们还把它照相照相，然后在什么 moment 的什么，然后再拍出来。怎么Captain 船长就问我们，他说你们还要继续钓吗？还要继续钓吗？我现在别的这个出去钓的人我们不讲，就问我们这几位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头都有很重的服侍，都算讲台的。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反应是什么？绵羊，你知道我们当时反应是什么？我们跟船长讲，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我们鱼还没有钓够，我们跟船长讲说继续钓。不但我们继续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当中没有一位基督徒我们愿意为这位紧急救助的这位朋友我们做祷告，没有。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看到有的人有关我们圣经教导我们这么多，我们怎么样应用到从神的话，怎样应用到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神的话，神的爱就在这里，但是我们一点都活不出来。这个成为我自己在属灵经历当中的时候，你要什么？对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警惕。所以我说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就深深的自觉，主啊，我爱什么？我爱人吗？我爱神吗？我们要的是什么？ 越到一种结构状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捧明我们的心思，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没有顾虑到别人，我们没有顾虑到上帝的荣耀，我们就顾虑到我们的自己。一个星期之后，这时候我在车行上班，遇到一个客人，我们就聊天，天天聊到这件事情，你猜结果怎么样？他是那位得心脏病、心脏病突发那位病人的朋友之一，但是感谢神，那我觉得特别羞愧，我都不敢在他面前出口，我也在那个什么，我是基督徒，但是很感谢神，他被医治了，所以我们在想，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会想到神？今天神问我们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他问彼得，问了几次，问了三次。常常我们有人讲，因为主耶稣那个彼得曾经在大祭司的院子否认了主耶稣三次，所以说主耶稣在那边也问他三次，就可以这种解释。但是我自己的领受不是这样子，神一直要问我们，神问我们你要什么，然后就剥洋葱一样的一层一层剥开，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为什么要问彼得？因为彼得那时候是使徒当中领袖，你看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彼得不相信，还要重操旧业，他一去打鱼，全部的许多人跟着他去了。所以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爱我比你来打鱼，你重操旧业更深吗？他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遇到说主来问我们说，你爱这个比我更深吗？神以永生来呼召我们，一直在问说，今生永生永生今生。如果说今天神来问我们，你爱今生比爱永生还多吗？我们会怎么？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在内，我们可能说想到什么，我今生永生都要，我要今生，我也要永生，我两个同时都要。但在这段经文当中，你要为首吗？你想要吗？你是在今生你先来做我的仆人，来服侍众人，你要为首吗？你就做他的仆人。你要为大吗？你就来服侍他。因为主耶稣自己讲过一句话，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不但服侍人，还要为他们舍命，舍命作为托人的赎价。我们今天愿不愿意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朋友，我们双双都付出了一部分？你说我怎么应用在生活当中？神就是这样教导我们。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不是讲吗？如果有人向我们要我们的外衣，我们你一一也给他。如果像要我走一里路或怎么样，我就给他 兄姐妹，这个就是应用。什么叫应用？就是应用，让我们比常人多付出一点，我们基督徒多付出一点。对，没有硬邦邦的叫我们说要我们万一把礼仪拿出去，要我们走一里路，他今天要我去登山陪他走一里路，我说我就陪你多走一里路，不是，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多做一点，多做一点，这就叫服侍人，这就叫服侍人。如果我们，我希望总有一天，我盼，我绝对相信，总有一天神会问我们说：“你要什么？”然后我们要在神面前，要诚诚实实的回答。因为在我们没有回答之前，神知不知道我们要什么？神已经知道了，那就看你能不能诚实。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对不起，求神怜悯，弟兄姐妹也求你，也求你们，在主里头，我们自己心态也彼此的饶恕。我们有时候在神面前，我们不诚实。比如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把我们在神面前祈求，我们能不能够像这个雅各、约翰一样的，我就是要。我要左，我要右，我要做左右丞相，一人之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要，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能不能有这种诚实？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主啊，你求你赐我一朵玫瑰。我等一下还会问，拿到玫瑰之后，这个玫瑰怎么没有刺了？我才晓得，妞妞怎么可以拿在手中？因为这个玫瑰没有刺的呀。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当我们在求工作的时候，主啊，你是为我一份工作。主啊，我就上帝就问你，你要怎样怎么样的工作？我们可能会说，主啊，你知道我的恩赐，你知道你所赐给我恩赐，主啊，你就为我预备一个工作。让我能够养生。那主要如果说主在问你，你希望是怎么样？你希望你的薪水是一个，是不是离家近？工作少，还有什么我都不晓得了哈。主要家有三个，你是不是要这样工作？主啊，我不要，主我只要有一个求，我只要有一个那个维生的一个工作。那我在这工作之后呢？这个离家近，事情少，然后钱多，有这个工作他自己又不敢讲，不说主啊，我只要有一份工作，让我可以安心的，让我在侍奉当中，记住啊，侍奉当中怎么样，没有后顾之忧，合不合理？好了，上帝就给我们一份工作，给了我们一份年薪8万块工作。开车30分钟，距离教会呢大概30分钟三角形，那你猜我们会怎么想？哇，上帝啊，你怎么这么吝啬？你怎么给我一份工作只有十万块的？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份12万、15万？你知道你不是说你鉴察人心呢？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吗？你都不知道我心里想要的吗？弟兄姐妹，这常常我们看了，我们在神面前不诚实，然后神给我们工作之后呢，结果怎么样？有没有好好侍奉神？不见了，在祷告会中不见了，又急急忙忙的在里面。对，我们要的是命令，我们要的是命令，甚至于我们有时候自己的不知道，我们自己在要什么。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恩待我们，这个是基督徒，这是基督徒，还不知道全身，这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的时候， 在大祭司祷告时候曾经跟门徒们讲，他说你们从来没有向我求过什么。我们会不会读书，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说这些门徒们跟主耶稣三年半说怎么会从来没有向神求过什么呢？但主耶稣说你们从来没有向我求过什么。他说从今以后你们要奉我的名向父求，父就会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所求的时候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没有在心灵层次里头向神求我们所到底需要。你再看下面这两个消息，弟兄姐妹，三本福类书里除了约翰之外都记载了这耶利哥的消息，记载不太一样。马可和路加都记载说出耶利哥城旁边有一个瞎子叫巴底买，马太福音这边记载的要进耶路撒冷，要进，应该是进了，要进耶路撒冷。当时旁边有两个瞎子，大家都拥护着，怎么样？拥护着耶稣。我不晓得人潮有多少，你如果说看电视，看到现在台湾政治如火如荼的选举的时候，你看一看造势晚会那个大进场，那个人山人海，我想起那时候跟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我，那两个瞎子在里面在等什么？我可以不相信。他们主要目的在什么里头？他在专门在整主耶稣。他们这两个孝子在里面等什么？等周期。可是他听过，他们两个听到耶稣要经过的时候，他马上发出一个呼求，这个是三本福音书当中只有马太福音写的是最清楚的，因为马太福音这边对耶稣的认识也给我们提醒，我们今天像不像这两个瞎子对耶稣的认识？他第一个口称耶稣什么？他听过耶稣过来了，他知道耶稣什么意思，耶稣这两个字名字什么意思。帮以色列百姓带出怎么样？从罪恶中带出来的人，他马上想到耶稣。想到耶稣之后，他马上说什么？不够完全，主啊！其他马可和路加都没有提到主这两个大卫的子孙，可是他在马太福音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他马上知道这位耶稣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罪恶的，他知道这位是他所等候的怎么样？等候的弥赛亚，他是这位主。他也知道这位主是大卫的子孙，当他知道耶稣是谁，当他知道主是谁的时候，他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可怜我吧。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基督徒信了这么久，我们认识耶稣吗？我们认识耶稣是主吗？我们愿意承认吗？我们心中打心里头发出来 心里面的诚实发出来，主耶稣是我的主。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的主是大卫的子孙吗？主是什么？主是做我的老板。这必须有圣灵感动的人才能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没有圣灵感动的不会口称耶稣为主，被神的灵所感动的他也就不会做主耶稣。主啊，大卫的子孙，这里面有三个字三个词，他知道是我的主，他知道是我的拯救，但他知道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他知道他是来做王的，他有那个权柄，所以他这边他从他的周期就变成了什么？可怜我吧。主耶稣就问他说，就停下来，那时候跟随的人就想把他脚拉开推开，把这两个瞎子推开，落势出去让他推开，但主耶稣停下来。这就是神从人性当中，他就是在他在里面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他这里面说了叫什么？我要看见。他没有说我要听我要听，他遇到这位救世主来到他面前，跟他直接的时候，接近的时候，他知道主是他唯一的拯救，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希望。他说：“主，我要看见。”没有错，别人对一个眼睛视力不好的人，他要看见。就像我今天视力不好，我也想要看见，看得清楚。我这个耳朵听力不好，我希望我的耳朵在那听力能够听得清楚。我要主耶稣就动了慈心，你的信心就让你眼睛开了没有？眼睛开了，耶利哥这两位瞎子很有可能他听过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边所记载的，耶稣医治了一个怎么样生来是瞎子。当主耶稣医治了生来就是瞎子的，当时法利赛人说了一句什么话？从旧约当中，从创世以来，没有瞎子一直都看见，一个都没有。换句话说，只有神能做。可能耶利哥听到，所以他听到说是耶稣来的时候，是这位主来的时候，是大卫的子孙来的时候，是唯一能够使他从黑暗中走向光明的一个人。你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动了慈心，要让他看见。弟兄姐妹，我们眼睛看见了吗？主耶稣怎么责备法利赛人？他说：“如果说你们是眼瞎了倒还好，可是你们是眼睛是可以看得见的。”他说：“你们的罪就更重了，我们不认识这位神。”今天再回想一下，我们有没有机会让孩子去玩？我们今天在世上奔波的时候，就是要把机会越来越多，要排除一切困难，要伸手抓住怎么样？要抓住我的名，要抓住我的律，我可以把上帝都可以写。我 我不打入地狱，我不忠诚，上帝对我来讲是启示的，而且满足我今生的需要，这是我们基督徒要特别特别谨慎的。然后我们到最后，我们就像马拉基书里面所讲的，我在什么事情有亏缺的呀？我在什么事情上面我又不听你的话呀？我在什么事情上面我并没有把我的奉献奉上？我们就一直在问，我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但主耶稣，马拉基书怎么责备人？怎么责备人？我们要特别的警醒，我们要特别的警醒，这里面是抓住。我们在看到最后简简单单的瞎子做了一件什么事，瞎子做了一件什么事，就是你那个丢下衣服，丢下衣服，衣服可能对这个瞎子，因为你们一定都见过这个无家可归的，我不要不能讲无家可归了，就是讲到这个 homeless people 大概都见过吧。 homeless people 你看那时候白天就是一个 shopping cart， 或者说手上背的就是一包两包，里面是他什么，可能他的晚上睡觉的毯子，然后几件换洗的衣服。你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会让这个 homeless people 把他身上这些所有的衣物这些等等他能够扔掉？一定是我们满足了他的希望，他扔掉。我们看到圣经的这个结果，这是瞎子跟我们的一个对比，他不求耶和华。圣经上告诉我们，呼求耶和华的必然得救。我们有常常呼求神的名吗？有常常吗？我们在这边看到丢下衣服，也就是说丢下他自己所有的，他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圣经上还告诉我们，还告诉我们一件故事，在一个门口，在世界的那个门口，彼得约翰坐好的一位怎么样？瘸腿的，是不是？彼得开口怎么说？我有大批的金和银。我在 Chase Bank 里头有很大的户头，请问你，你希望我把钱，你要多少钱，我可以送到你那边去？你得了没有？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所有的，我全部所有的，我全部所有的。就是奉耶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行走，下次这个瘸腿的小孩就把他留掉，跟着彼得怎么样进了圣殿。可能这位因为在旧约的规定，身体有残障的人是不能够进圣殿，他在那门口在里面等，在那里得医治。他今天他一生的心愿当中，他达到，他眼睛开了，脚可以行走了。不但是外面眼睛开了，里面的脚，里面的眼睛也开了，所以他就跟着彼得怎么样，就欢欢喜喜，又蹦又跳的到哪里去？到圣殿。所以我们对不起，我们可以问， 当我们信主那一刹那，应该是我们一生在信主基督徒的过程当中，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应该是心是最单纯的时候。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回想一下，当初我是怎么信主的，当初我为什么要受洗，当初我为什么要呼求耶和华的名？我们回想一下，可以让我相信，我绝对相信，可以让我们下垂的手发生的腿，可以帮助我们一下。所以为什么到启示录第二章里边讲到七个教会的时候，对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讲说，要他们做一件什么事？要做一件什么事？要你恢复什么的爱心啊？什么时候的爱心呢？起初的爱心。我们会慢慢的淡了，我们对爱主的心、爱弟兄姐妹的心，我们会慢慢、慢慢、慢慢的淡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生的经历太多了，我们缺乏感恩的心。第二个，我们身体也年老也挺衰，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在教会里头一样的这种情形，让我实在不能理解。以前我们在教会里头，有人当过一届两届的教会同工，也当过一届两届的家庭团契，然后呢，一年结束要改选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我们会想说什么？机会让给人家了，我已经做了，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提拔年轻人，我们要给年轻人有机会，让新人有机会，就把机会怎么样，都给年轻人，给了年轻人，给新的弟兄姐妹之后，然后这些老的一辈的呢，退休下来的，所谓退休下来的啊，退休下来的干什么？做什么？真的是退休了。我们有没有退而不休？我们有没有在旁边在做一个辅助的工作？我们陪伴这些新人，把我自己以前的经历在神面前的领受，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生命的传承？没有。我们去看看这种的事情发生在所有的教会。教会问我们，你要什么？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一下，吃饭的时候你们可以自由交通，回家的时候也可以去想一想，我们现在所要的跟以前所要的一样不一样？我想举个简单的以国内的例子来讲好不好？我们以前要的是什么？结婚的时候要的是什么？大家都还没经历到，只要有一个什么收音机就很好了吧？嫁妆陪嫁就要收音机，后来呢要什么？就进步了，要洗衣机。洗衣机完了之后呢，或者在洗衣机之前要什么？要电视机。我曾经在中国大陆第一次，我在1994年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下了飞机，飞机场没有人找你，飞机场稍微好一点，坐了火车，在火车站就问你，你有没有身份？他说你能不能帮我怎么样去买电视机，去买什么，买冰箱，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给你钱。哦，我这是1990年去的时候， 就陪他到什么供应站去买，那我们这个我们外人进去的话，对不对？去买去买衣服，不要睡还是怎么样？请问弟兄姐妹，我做了没有？我告诉弟兄姐妹，我做了。我替他们买过这个什么，那个替他们买过这个这个什么电视机，我也替他们买过什么，买过摩托车，做了。我要赚什么？我要的是什么？我要蝇头小利。我可以在路边摊多吃一碗馄饨汤。我要那个蝇头小利，我做。我现在请问你，你现在到国内去，他们家里要什么？机场。火车站下来，就问你说你要住哪个旅馆，你要没有旅馆了，我就带你去。他不会像你家里买。我这个到国内去，我的穿着他把我当老土了，比国内的农人都还不如了。我们要什么？我们每一个时代都在变，我们根据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我们环境的变迁，再加上我们在组里头，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可以需要思考一下，我要什么？我要什么？现在要什么？现在你要买房子，还要消费，你有没有房贷？你要车子，有没有豪华车？要求什么样的都不一样。来，那你现在要什么？弟兄姐妹，问一问，不要问别人，问自己，我要什么？我只能跟弟兄姐妹讲，等我们将来有一天，也势必必然的，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交账的。所以圣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到什么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到什么？他说我们不管是身内或者是身外，他说我们的帐篷旧帐篷都要脱掉，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外壳都要脱掉，我们都要经过更新，我们要成为那个全然圣洁的人。保罗说了一句话，所以我们立定了志向，立定了志向干什么？我们今天立定志向干什么？我相信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会立定志向。立定志向干什么？讨主的喜悦。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立定志向，我们都要讨主的喜悦。就是我们有时候难处来了，压力来了，我们又承受不住。所以保罗在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立定志向，有一个心志。就像上一次周华长老师给我们讲的，保罗立定的志向，他要做什么？公义的冠冕，叫做公义的冠冕。我们今天有个立定志向，我要得公义的冠冕，还有个金饰的冠冕。这个就是今天在这边的我要什么？雅各约翰要金饰，我要冠冕。他不晓得主什么做法，但是我要这样，他知道你会得。那我们今天要什么？我们不要公义的冠冕，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世上的冠冕。我们都希望来自人的称赞，人的赞美，但是从来没有忘记，从来不忘了一句圣经上的这个话：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这个人怎么样？啊？人人都说你好，这个人有祸了。为什么这边讲有祸了？弟兄姐妹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为什么有祸了？ 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没有得到，求神在恩典中保守，让我们走正确。因为神所给我们的都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神来给我们不但给我们生命，让他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要立定志向，逃主的喜悦。为什么？因为弟兄姐妹，神一定会告诉我们结果的。因为我们将来都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神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我们所说的，而定我们为善，还定我们为恶，为恶。这是对基督徒讲的，永生没有问题，永生绝对没有问题。但是神会问我们，我们今生在神面前，我们有没有逃出的喜悦？有没有逃出的喜悦？巴不得了，借着这篇应许，那神来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知道求什么，我知道要什么。可能到了哪一天，我现在喜欢吃肉，我知道我要肉，要求有肉吃，洋洋一笑，有红烧肉的背后有没有？但是谁知道我更需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面前跟神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在做什么，也让我们能够立定志向，我们来求神，来讨神的喜悦，我们也能够立定志向，放掉我们的衣服，我们来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我们祷告。天父，人的话有限，只求主你自己的话不突然浪费，在圣灵的工作中也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能够像耶利哥的两个瞎子，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你知道我，也求助你自己，按照你的恩赐，按照你自己自己所喜悦的，你来恩待我们，用你钉痕的手牵引着我们，用你的慈善爱书来捆绑着我们，把我们行走在世的日子，我们能够一天比一天我们更相处，我们一天比一天我们更爱主。谢谢恩主，谢谢恩主，可以听孩子的祷告，我们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在请各位姊妹，我们来唱回应诗歌430首，跟随。